第二十章，谁去送信？彭觉思这名字一经说破，如同响起了晴天霹雳。埃尔通猛地站起身来，举起手枪，砰的开了一枪。格里纳凡受伤，倒在地上。外边响起一阵枪声。孟格尔和两名水手开始是一愣，然后猛扑过去抓彭觉斯，但是那流犯已经跑到焦树林里同自己的同伙会合了。帐篷挡不住子弹，只能退却。格里纳凡伤势不重，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到车上去，快到这儿上车，孟格尔喊着，拉起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就走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就安全地躲在了厚厚的车厢板后。约翰、少校、巴杰内尔两个水手迅速从车上抓起马枪，准备还击。格里纳凡和罗布尔也都藏到海伦夫人他们那里。奥比内也从车里跑出来，准备和同伴一起防卫。事情发生在一刹那间，彭觉斯一跑进树林，枪声就停了下来，周围是一片寂静，只有在焦树枝上空还飘着团团白烟。少校和蒙格尔到树林跟前侦查了一番，只见那帮流犯都逃走了，地面上留着一些脚印和一些还冒着烟的火药引子。少校是个很细心的人，他把那些冒烟的火药引子都踩灭，在这样的枯树林里，一点点火星都有可能酿成火灾。那些流犯都走了，孟格尔说。是走了，但也使我更不放心了。我倒想和这帮家伙面对面的干一场。草原上的老虎比草丛里毒蛇好打得多。我们到车子周围的草丛中搜索一下，少校说道。少校和蒙格尔在四周搜索了一番，从树林边一直到斯诺威河边，没有发现一个流犯。彭觉斯一伙流犯逃走的这么突然，使大家颇感蹊跷，因此更加倍小心。那辆车子成了一个防御城堡垒，大家每两人一班轮流守卫。海伦夫人和玛丽·格兰特赶忙为格里纳凡包扎伤口，所幸少校只是被子弹擦破了外皮，骨头和筋都没有受伤。伤口流血很多，但格里纳凡表示没什么，要大家放心。接着请大家谈一下事情真相。除了站岗的穆拉蒂和威尔逊外，大家都记到车子里，请少校先讲。少校先讲了海伦夫人不知道的那些事情，并把那份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报》递给海伦夫人，并说彭觉斯是个作恶多端、臭名昭著的惯犯，警察局正悬赏买他的首级。那么麦克纳布斯是怎么知道埃尔通就是彭觉斯呢？大家都想知道其中的原委，少校也做了详尽的解释。初次见面时，少校本能的不信任埃尔通。少校注意到很多小事，如在维麦拉河，他与那铁匠交换了个眼色。埃尔通在过市镇时总是迟疑不决，多次让调邓肯号到东海岸。他手里的牲口莫名其妙的死亡等等。另外，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躲躲闪闪，所有这一切加深了少校的怀疑。但是如果不是昨夜发生的那件意外，他还难以断定他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匪首。昨夜借着那片植物发出的灵光，少校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影。接着少校悄悄地钻进那片树丛，摸到他们跟前。那三个人正在寻找地上的印记，其中有那黑点站钉马蹄的铁匠。就是他们，一个人说。是的，三叶形马蹄铁的痕迹这里还有，另一个人说。从维麦拉河起一直就是这样，他们的马都死光了。那毒马的药草 这附近就有。这里有的是，就是一个骑兵队的马也能够毒得死。这味豆草真不错。后来，那三个人不说话了，接着便走开了。我还想听详细些，就跟着他们往前钻。麦克纳布斯接着讲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谈了起来。彭爵斯真行，那铁匠说，他把轮船失事的事儿编排的有鼻子有眼，真不愧为水手。若是他的妙计得逞，我们可就有救了。埃尔托那家伙真不简单。另一个人说，还是叫他彭爵斯吧，这个名字响亮。说完后，几个家伙离开了教书林。该听的我都听到了，于是就回到帐篷里来，心想那帮流犯被送到澳洲来，并不像巴加内尔先生所说都改邪归正了，请巴加内尔先生不要见怪。少校的话说完了，人们都在埋头思索。格里纳凡气得脸都变白了，他说，埃尔托那家伙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目的就是为了抢劫杀害我们。是的，少校说，从维麦拉河起，他的那帮同伙就暗地跟踪着我们，寻找下手的机会。不错，少校又说，看来这家伙并不是布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，他只是冒用埃尔顿的名字，盗用了他在船上的职务证书。大家都注视着麦克纳布斯，肯定他也考虑过这一问题。少校平静地说道，这里边问题错综复杂，但我们可以从中判断，这人真名就是埃尔顿，彭爵斯是他的魂名，他肯定认识哈利格兰特船长，而且做过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。关于这一点，从埃尔顿对我们说过的那些真实的细节就可以证明，那几个流犯的话也是一个例证，可以肯定埃尔顿和彭爵斯就是一人，就是说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水手做了一伙流犯的首领。少校的这番解释大家一致认同。格里纳凡问道，既然是格兰特船长的水手，他怎么会跑到澳洲来呢？怎么会到澳洲来，我可是不知道，这点连警察局也不知道，这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委，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，少校回答道。警察局不会知道埃尔顿和彭爵斯就是一个人吧，蒙格尔说。你说的很对，约翰，警察局若知道这个事实，定会有助于破案，少校回答。这么说，那家伙钻到帕蒂·奥默尔的农庄里，一定是伺机作案了，海伦夫人说。毫无疑问，他本想在那爱尔兰人身上下手，却又遇到一个更好的机会，他因碰见我们而改变了计划。他听到格里纳凡的详细的叙述，又听说轮船失事的故事，因此就决心骗我们。横穿澳洲的旅行就这么决定了。他的同伙那个铁匠在格里纳凡的马上装了个三叶形马蹄铁，这样他们一路寻迹跟踪我们，又毒死我们的牛马。终于他们把我们引到斯诺威河畔，这样就可以随意摆布我们。关于彭爵斯的情况，少校终于讲完了，大家也都清楚了。但是情况一经说明白，必然引起一个更严重的后果，这一点只有玛丽·格兰特小姐意识到了，她独自一人在那里想着将来的事情。孟格尔见她脸色发白，神情恍惚，顿时明白了她的心思，他连忙叫她，玛丽小姐，玛丽小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怎么哭了，孩子？海伦夫人说，
我的父亲，夫人，我的父亲呢？
玛丽回答。玛丽·格兰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大家立刻都明白了，埃尔顿的阴谋一被揭穿，所有的希望就跟着破灭了。布列颠尼亚号根本没有在土福湾出教，哈利·格兰特船长根本没有踏上澳洲大陆。对文件的错误解释又一次把人们引上了歧途。 此时此刻，看着这两个满面愁容的孩子，人们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他们。罗伯尔在姐姐怀里不住的抽泣，巴加内尔更是满腹的懊丧，嘴里不住的嘟囔着：“哎，你这个文件呢，不成人之美啊！算你能耐，你愚弄了十几个人，让他们费尽心机。”可爱的地理学家非常生自己的气，不住的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脑门，那样子似乎非把他拍下去不可。格林纳凡走到外边，找穆拉蒂和威尔逊去了。沿河这带平原一片沉寂，乌云在天空翻滚，天气异常沉闷。一大群鸟落在树枝上，几只袋鼠在悠闲地吃草，一对蜂鸟也大胆地走出灌木丛。这一切表明彭爵斯一伙一定走远了。这一个小时有什么动静吗？格林纳凡问他们。
什么动静都没有，阁下，威尔逊回答说。
那帮家伙大概走出好几英里远了，
准是他们无力攻击我们才走了。那个彭爵斯一定是想再纠集几个土匪来帮忙，穆拉蒂说。
很可能，穆拉蒂，这帮土匪知道我们武器精良，或许会趁夜色来攻击我们。天一黑，我们要加强警戒。
唉，如果我们能离开这片沼泽，到了海岸边就好了。
暴涨的河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如果能有个木筏渡河，花再多的钱我也不在乎，格里纳凡说。
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只木筏呢？何况这里有的是树木，威尔逊说。
不成，威尔逊，斯诺威河不是一般的河流，它水流湍急，不容易渡过的，格里纳凡回答道。
这时蒙格尔、少校和巴金内尔都到这里来了，他们也都看了斯诺河的水势。由于最近下了几场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比往年同季水面要高出一英尺，水流湍急，到处是漩涡。
约翰·蒙格尔断言渡河是不可能的。
但是我们不能干等着不想办法，我们还是要做埃尔通让我们做的事，
蒙格尔又说。你怎么还说这话，约翰？格林纳凡说。
我是想我们需要赶快求援，我们到不了土福湾，就得派人与摩尔本联系。我们还有一匹马，请阁下把马给我，我到摩尔本去。
这太冒险了，约翰，在这荒僻之地走200英里，沿途的种种危险自不必说，但是彭爵斯那伙匪徒就难以应付，他们一定守住了这一带的大小路口，格林纳凡说。
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再也不能拖延下去。埃尔通要求用8天时间把登肯号上的人带到这里，我决定用6天就回到斯诺威河边，阁下以为如何？
我觉得派人去摩尔本是当务之急，但是蒙格尔是船长，不宜冒此风险，还是我去吧，巴金内尔说道。
你说的不错，少校接上去说，可为什么偏让你去，巴金内尔？
我们也能去呀，
穆拉蒂和威尔逊同时说。
你们认为我是怕骑着马跑那200里路吗？少校又说道。
看到大家你争我抢都要求去，格林纳凡说。
朋友们，如果需要一个人去墨尔本的话，还是抽签来决定。巴金内尔，请你用纸条把我们的名字都写。
不过您的名字不能写，阁下，蒙格尔插话道。
为什么？格林纳凡问道。
您的伤口还没有好，不能离开海伦夫人。
格林纳凡，你不能离开旅行队，巴金内尔也说。
你不能离开，爱德华，留在这里是你的责任，少校说。
去墨尔本是很危险的，但我也应该与大伙共同分担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一份推给诸位呢？
巴金内尔，把我的名字同大家写在一起，我很希望我能抽中，格林纳凡说。
格里纳凡态度这么坚决，大家只好依从了他，把他的名字也写在其中。抽签的结果是穆拉蒂抽中，他乌拉一声欢呼起来。爵士，我马上准备启程，他说道。格里纳凡握了握穆拉蒂的手，留下少校和蒙格尔站岗，就回到牛车里。很快汉娜夫人知道了这些情况，她对穆拉蒂说了一番鼓励的话，令那水手十分感动。大家知道穆拉蒂机智勇敢，身体强壮，能克服一切困难，抽签的结果真是尽如人意。大家决定晚上8点穆拉蒂动身，威尔逊负责为他备马，他准备取下那匹马左前蹄上的三叶形蹄铁，然后从死去的几匹马那里随便取一个换上，这样那伙流犯就不会认出穆拉蒂的踪迹。这时候格里纳凡准备给汤姆·奥斯汀写信，因为胳膊受伤不能写，因此想请巴加内尔代写。学者此刻正沉浸在思考当中，根本没注意到周围的一切，他一心想着那个他所误解了的那个文件，翻来覆去地想着文件上的字，希望能重新理出个头绪，但是无论他怎么解释，总也找不出合适的答案。格里纳凡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耳朵，直到爵士又重复了一遍，他才心不在焉地回答，哦，好吧，我这就替你写。说着他本能地拿出他的小本子，撕下一页纸，然后手拿铅笔听格里纳凡念。格里纳凡先念了一句，汤姆·奥斯汀，请立即起航，将登肯号开到……巴加内尔写完这个道字时，眼光扫到了地上的那张报纸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。报纸是折着的，报名只露出 Land 在外面。巴加内尔手中的铅笔停了下来，把写信的事儿全给忘了。怎么了巴加内尔？格里纳凡问道。
哦，
巴加内尔猛然一惊。你有什么心事吗？
没有，没什么。
然后他嘴里不住的低声念着，阿兰，阿兰，阿兰。说着说着他竟站了起来，抓起了那报纸。他掂着手里的报纸，仿佛有很多话要说，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他只是呆在那里。海伦夫人、玛丽、罗伯尔、格里纳凡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不知他想干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巴加内尔安定下来，他坐下平静地说，往下念，爵士，我替你写。格里纳凡接着又念下去，汤·奥斯汀，请立即起航，将登肯号开到南纬37度线横截澳洲东海岸的地方。是澳洲吗？啊，是的，是澳洲，巴金内尔说。他一口气把信写完，递给格里纳凡，让他签名。格里纳凡因胳膊受伤疼痛，就草草地签了一下。信口封好后，巴加内尔情绪激动的手直颤抖，他在信封上写了姓名、地址，摩尔本、登肯号、汤姆·奥斯汀大副亲戚。然后巴加内尔离开牛车，一面走一面手舞足蹈的念着几个字，阿兰，阿兰，西兰。